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小羊圣经通读啊，我们要来看以赛亚书四到六章啊。前面我们把以赛亚书大概的主题啊都跟大家概括过了啊。然后我们现在在第一部分呢，其实以赛亚都是在宣告啊上帝的审判啊，但是呢，它中间呢，当然也会有弥赛亚的信息啊盼望在后面。比如说这里最第四章非常著名的经文啊。第二节，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啊，这个耶和华的苗啊，它啊，也可以把它当成是犹大啊，犹大支派啊，子出的苗也可以把它当成是犹大支派，但是也可以把它引申为是犹大的狮子啊。那耶稣基督啊，是从耶和华那里所发出来的苗啊。那么，这里讲到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要将锡安女子啊，前面讲的锡安女子的污秽把它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尽，那是胜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啊。这里的留在耶路撒冷的，胜在耶路撒冷的，并不是指啊等巴比伦被掳巴比伦之后剩下来的啊，剩下来一些渔民留在耶路撒冷的，并不是啊。比较清楚的可以印证到将来的启示录啊，因为圣城耶路撒冷当中啊，里面所有的上帝的百姓啊，都要成为圣洁啊，无有瑕疵啊。好，第五章是很著名的葡萄园之歌啊，在这个比喻当中啊，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随之倒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随之倒有冤声啊。所以这里比喻呢，当这里葡萄园之歌啊，像主在唱一首诗歌，他说我所亲爱的呢，有葡萄园，是他是怎么来栽。怎么来建造这样的一个葡萄园的，怎么来盖压酒池的，但是是指望结好葡萄的，但是却结了坏葡萄。那么结了野葡萄之后会怎么样做呢？啊，就要拆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拆毁墙垣使它被践踏，那要使它荒废啊，要它荒废。所以葡萄园呢啊，就是在旧约当中呢，就常常比喻成啊，比喻成以色列家啊。好，那么他们行了怎样暴虐和不公义的事呢？第八节，祸灾，就是第三个祸灾。前面我讲过，一共有八个祸灾啊，所以他都是用一系列的排比的啊，诗歌一样的句子啊来写的。祸灾那些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以致不留余地，只顾自己独居境内的啊。他们就是讲到一些人，他们住着又大又美的房屋。但是这些又大又美的房屋是给他们惹祸的，因为将来他要成为荒凉，无人居住啊。啊，第十一节第四个祸灾，那些追求那些经常常醉酒弹琴宴乐的啊，但是他们只顾吃喝，却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也不留心他手所做的啊，所以呢就因无知而被掳去。十四节说，故此阴间扩张其欲，开了无限量的口，他们的荣耀群众繁华并快乐的人都落在其中啊。所以在这个世界上面，你得到怎样的荣耀繁华啊，你得到怎样的快乐，若你是啊并不认识神啊，是弃绝神的命令去行的，那总有都是掉进阴间啊。阴间好像一个恶魔啊，一个黑暗，张开无限量的口，要把这一切东西都要吞进去啊，受永远的审判啊。后面呢又穿插讲到啊，卑贱人要被压服，尊贵人要降为卑啊，唯有万军之耶和华因公平而崇高，那是羊羔必来吃草啊，如同在自己的草场，分肥人的荒场，被游行的人吃尽啊。这里又讲到将来神仍然是会有怜悯啊。十八节啊，祸灾第五个祸灾，那些以虚假之神牵罪孽的人，就是啊，行虚假之事，很多的虚假的宗教礼仪啊，虚假的自义啊。第二十节，祸灾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这是第六个啊祸灾。他们颠倒是非啊，完全不以上帝的律例典章来判断啊。第二十一节第七个祸灾，那些自以为有智慧且看为通达的人啊，他智慧不是从上帝而来，是从自己而来。第八个祸灾，那些勇于饮酒以能力调浓酒的人啊，他们却收受贿赂。 啊，他们要被要像火苗啊吞灭碎秸一样被烧掉，因为他们厌弃万军之耶和华的训诲，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言语啊，所以神的怒气要向他们发作，神的怒气是要使他们的尸首在街市上好像粪土。虽然如此啊，他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啊，这句话不断的出现在后面啊，所以他要呼召远方的国民来。这里就讲到神要使用啊，兴起一些仇敌啊，兴起亚述来对待以色列北国，兴起巴比伦来审判以色列的南国啊。那些仇敌来的时候无人能够阻挡。好，第六章是非常重要的一章啊，整个以赛亚书的主题如果要把它核心啊，我们前面讲过，我们可以把它分成神对他百姓的审判啊，甚至他百姓的怜悯，但是还有从另外一个角度，它还有两个核心。第一个核心就是这个第六章看到的什么宝座啊，在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另外一个核心就是在书53章所看到的那个弥赛亚的羔羊，那个宝座和羔羊也是整个以赛亚书啊卷当中的两大主题啊，它与启示录的主题也是相对应的。好，乌西亚王崩，那乌西亚王是个好王啊，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是晚年呢，因为擅自要进啊圣殿烧香，就长大麻风啊，所以乌西亚王崩，就地上的王呢死了，地上的王呢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啊，没有完美的，连大卫也照样犯罪啊，而且他们也有死亡。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这形成鲜明的对比。我却得到一个意象，我看到谁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谁坐在王位上，直到永永远远。耶和华坐在宝座上，直到永永远远。那个宝座是不能被废弃的，上帝的权柄是永远存在的啊，在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啊。这说明什么？山上还有一个圣殿，这个圣殿不是指地上的圣殿啊。不是指主坐在地上的圣殿的宝座上，而是主坐在天上圣殿的宝座上。那有撒拉弗势力，而撒拉弗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啊，我们如果解释圣经的时候，“圣哉，圣哉，圣哉”，为什么三个圣哉啊？是三位一体的神啊？这样的解释呢，也不能说完全不对，但是在希伯来文的文体当中，他都是用三次重复啊，就是从重要的事情讲三次，就这个意思啊，三次重复来表达一种强调的啊。好，那么这个呼喊者就整个圣殿，整个在天上啊，都要把荣耀归给神啊。那时我就要说祸灾啊，我你看这个祸灾跟前面的祸灾又是相联系的，前面是借着以赛亚口来宣告以色列百姓什么是祸灾，祸灾。但是这里呢，当以赛亚自己看到上帝的荣耀，他就要知道我也在这个祸当中，我灭亡了，我并不是好像我来审判以色列人，我是义人，我站在一个义的角度，没有，只有上帝才能站在那个永恒者的全人公义的角度，在上帝的面前我也是有祸的，我也是祸灾的，我也是要灭亡的啊。这里你看到他不用说我死亡，而是指我是要灭亡的，就是指我要在审判的灭亡当中的，因为我自己也是嘴唇不洁的人，所以啊，我住的民也是嘴唇不洁的民，我住在众民众不洁的民当中，我自己也是不洁的人啊。然后呢，我却见到了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我见到如此公义的神，那我不要灭亡吗？好啊，读到这里呢，一般都啊会明白啊，第一，以赛亚看到异象，看到上帝的荣耀啊，以赛亚就悔改。就人只有真正的看到上帝的荣耀，看到上帝的公义，人怎能不悔改？这个世界上再自以为义的人啊，都要谦卑啊，都要完全的服服在看到自己的污秽。但是第六节呢啊，这里第七节这里很有意思，有一个撒拉弗飞到我的眼前，当然这些都是在异象当中，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然后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到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尽了，你的罪恶就赦免了。”这个坛是什么坛啊？这个坛是烧香的坛吗？啊，但是你如果这样理解了，就跟前面的整本圣经的这样的一种啊神的整个的救赎计划的彰显啊就不相符合了。因为神在旧约当中跟以色列民说，你们要来到我的面前，只要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要献祭啊，要献上怎样的赎罪祭啊，献上怎样的燔祭。所以这个坛很明显是指献祭的坛 啊，那用火碱从这个坛上取下来，就这个取下来这个碳，这个碳是烧过这个祭物的，啊，用这个碳沾我的嘴，这就代表啊我的罪归在这个祭物身上，所以它仍然是一脉相承的。我们的罪要解要除尽，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而是要靠献祭。罪若不流血啊，不能解决的，你的罪孽便除掉了。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祭物最终要是烧的是神自己的羔羊。啊，然后当我的罪孽被除掉之后，好，第三部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们去呢？啊，我们去呢？这是复数啊。然后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啊。所以我们看到以赛亚在这里经历三件事情：第一，看到神的荣耀和悔改啊，看到神的荣耀并且悔改，这是第一；第二呢，啊，被赦免，被上帝的恩典赦免，被羔羊的血赦罪；第三就是什么？奉献自己啊啊，就是。奉献自己归给神啊，愿意对神说，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我们该差遣谁去呢？其实他都没有问，那你差遣我要去做什么呢？然后我再看看我能不能做呢啊，不需要问，我要完全奉献给你。就像大卫神呼召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离开啊本族本地富家，往哪里去不知道，只要你跟着我就可以了。你在这里也是这里，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然后才说任务，任务是什么呢？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他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啊！你要去告诉这个百姓说一些话，传讲我说的话，但是传讲我说的话呢，他们却是听不见的，他们也是听不明白的，他们的心要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而且恐怕他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啊！如果是你听到这个任务，你会觉得啊，那我要去，我还要去说什么呢？既然他们不会去听，既然他们是愚钝的，既然他们心蒙脂油的，那我还要去说什么呢？啊，所以我们要明白，有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说，我们去传福音，这个人不会信的，我们还要去传福音干嘛呢？啊，其实神让我们去说，不是仅仅为了这个结果啊，仅仅为了好像为了让这个人得救啊，因为有很多时候他确实是就是。不信的，他是神所弃绝的。神让我们去传讲福音，神让我们去传讲神的话的目的是为了荣耀上帝自己啊，荣耀上帝自己。神让我们去传讲耶稣基督是荣耀基督那死里复活的能力啊，荣耀基督，荣耀神，而不是仅仅为了这个结果。我们做事情总是觉得我要做件事情是为了达到某一个目的啊，但是不是的啊。神讲得很清楚，以赛亚你要去讲，但是你的先知的道路注定是不平坦的，不是鲜花掌声的啊。而是被别人拳打脚踢啊，被别人羞辱的，因为你所说的没有人会信啊。那为什么我现在不让他们信呢？为什么他们要心蒙脂油呢？因为我不想让他们得什么得医治。神讲得很清楚，我不想让他们得医治。所以你可见以赛亚的心里面那种苦啊，那苦有两层的苦，好像我做的事情是无用功，这是第一层啊。第二就是我的道路是非常的艰难的，这是第一层苦。第二层苦，他会觉得这些以色列百姓啊，我们同民族的这些人，他们都。不被上帝怜悯啊，都要被弃绝啊！然后我就说主啊，这要到几时为止呢？啊，要到城邑荒凉，要无人居住，就是巴比，就是以色列一定会被掳巴比伦啊！一定要等到城邑荒凉啊！这件事情，神的审判已经不能够免除了啊！上帝的审判，上帝的旨意就已经定下了啊！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啊，就是。但是呢，最后还有13节，就是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啊！就是剩下的人是很少很少的，但是像这些树虽被砍伐，树墩子却仍存留啊！就像你砍一个树，下面总有个树墩，那么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啊！但是神会最后留了个尾巴，虽然这些审判啊一定会来临，但不会灭绝啊！上帝的百姓不会被灭绝的，上帝的百姓一定会存留余种啊，存留余种。啊，存留啊，上存留不向巴黎屈膝的啊，神的余民啊，所以神的救恩计划仍然不会断绝。虽然神的审判要彰显他的公义，但上帝的救恩仍然会啊展开啊，神的伟大的啊彰显他怜悯慈爱的救赎计划一定会成就。好，感谢神。